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咱们继续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今天是我们的第八天的时间。那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小故事以及经文的分享，会帮助小孩在自己的人生这个阶段更清楚地认识什么是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人的罪是怎样的，我们的本性是怎样的，神的心意又是如何的。那透过每一天的分享呢，鼓励爸爸妈妈们就着圣经的这个查考，也就着我们的灵城小故事，还有我们的讨论问题，能够带着孩子去更深刻的去认识到救赎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呢，是诗篇第七篇，创世纪的第八章一到十九节，然后历代至上的第八章，以及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四到四十四节。希望透过今天的故事和分享呢，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神的救赎有时间限制吗？而且知错就改，善莫大焉，我们能够做到吗？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片美丽的树林当中，住着一只又聪明又能干的小乌鸦。它全身的羽毛漆黑，名字啊叫做阿奇。可是因为它是小乌鸦，所以总被林中各种各样漂亮的小鸟们嘲笑。于是呢，他就想方设法的想要找到机会，对这些看起来漂亮但是却愚不可及的小鸟们进行报复。终于机会来了，一场大风之后，他发现平常嘲笑他最厉害的那只彩色的小喜鹊居然掉在了自己家门口的地上。哇，得来全不费功夫，终于你也有今天了。阿奇他立刻找了绳子把小喜鹊绑了起来，并且把它困藏在家中。而且在绑的过程当中，阿奇已经发现其实小喜鹊已经受伤了，他正因为无法飞翔，所以才掉在自己的门前。阿奇想了想，哼，我为了要长长久久地折磨你，所以呢，我得要先把你的翅膀治好再说。所以他很聪明地衔来了各种各样的草药，敷在了小喜鹊的翅膀之上。没过几天，小喜鹊终于好全了。可是因为被阿奇捆绑着，的的确确是没有机会逃离。但这个时候，森林里面已经开始通告小喜鹊失踪的消息了。才开始，阿奇心里面还惴惴不安，想着什么时候偷偷把它放了算了。而且关了这么长时间，其实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报复小喜鹊。而小喜鹊因为这一次的艰难之后，他很显然已经有了悔意了，每一天都在求饶，每一天都在说对不起。可是 慢慢的，因为这个消息越来越轰动，阿奇害怕了。他在想，我现在把他放出去，小喜鹊如果说不是我救了他，而是我囚禁了他，那我岂不是触犯了森林里面的法律？我岂不是还要倒栽在他的手上？报仇不成，还反蚀了把米，这不行，我不能这么做。结果啊，在几番的挣扎之下，阿奇还是决定要把小喜鹊暗暗地藏在自己的家中，直到自己想到办法，自己可以脱险，不承担法律的责任，也可以释放小喜鹊为止。可是没想到他忘了一件事儿，小喜鹊的力量在恢复啊，他每天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在小乌鸦的耳边说个不停，当然有很多时候是道歉，也有很多让他开怀不止的各种各样幽默的笑话，同时也跟他聊起了森林之外的一些情形，这让小乌鸦也越来越感怀，或许结交一个朋友总比结一个仇要更容易吧。于是他鼓足了勇气，释放了小喜鹊回家了。从那天开始，他惴惴不安地等候着森林里的警察迅速地把他带走，并且要审判他无故羁押别人的这一个罪恶。可是没想到小喜鹊回家之后并没有揭发他的恶行，反而是告诉森林里面所有的居民说，小乌鸦是如何救助他的，阿奇是如何每一天捉虫子来喂养他的。当阿奇各种各样的事情登上森林里的号外头条的时候，阿奇羞愧难当，他当着所有的人的面承认了，他本来只是想要囚禁小喜鹊，并且来趁机报复他的时候，却带动了整个森林里面所有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小鸟们的悔改。大家看到小喜鹊和小乌鸦成了好朋友了，所有的人也决定说，从今以后他们不能够再欺负或者是霸凌任何一个森林里面的居民，而是应该彼此相爱。这实在是最美最美的一个开始。的确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呐。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爱能够带出爱来，而恨呢，却能够带出争端来？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缺乏争斗。从我们罪恶的本性，连兄弟姐妹，连我们的夫妻之间，家庭当中也会常常发出争吵和不和睦的声音来。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远离神创造我们时候那个彼此相爱的心意了，而我们也没有了彼此相爱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不要期待别人不犯错，我们也不可能自己做一个完全不犯错的完美的人。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带给他人的伤害，有些时候是很难修复的。可我们不能一直悔而不改，不是吗？所以，当我们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诚信和善意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需要以爱来做出回应。而这个宇宙当中，对我们最显诚意和善意和慈爱的，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差遣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这就是神的爱的最大最美的彰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被他温柔以待，他的心柔和谦卑，接纳我们的本相，哪怕我们犯罪，不管做了什么错事，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都完全的接纳我们。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他呢？知道吗？神的救赎计划从永恒当中来看是有时间限制的。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那一刻，我们就要知道他还会再来赐给我们新天新地和一个永远不死的全新的复活的生命。那 这就意味着说我们传福音是有时间限制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还有很多人没有信主呢，尤其是我们所认识的同学朋友和家人。那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呢？不是透过我们做一个完美的孩子，从来不犯错，而是透过我们悔改的生命。因为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当我们每一个人知道错了，我就去改正的时候，我们会带动他人的一个悔改，扎扎实实的，真真诚诚的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真儿就要鼓励你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看看从小是不是常喜欢撒谎啊，嫉妒啊，贪小便宜啊，或者是不听父母亲的话，懒惰啊，等等，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罪。而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透过自己的行为来称义，我们只能透过悔改接受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那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今天就是他悦纳的日子，就是救赎的日子。那小朋友们，你愿意做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吗？跟我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求你赦免我，因为我常常在言语上、思想上、行为上得罪你。求你赦免我，让我靠着耶稣的宝血得洁净，并且在圣灵的帮助下做一个新造的人。求你帮助我不再活在自我中心的辖制当中，让我做一个爱神爱人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婚姻私塾，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真儿跟露佳最近陪伴您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鸡同鸭讲，咱们讲的婚姻里面的沟通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承认说，这说真的实在太难了。
是的，非常困难。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会发现说，在真儿跟陆家的沟通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听众朋友称我们为最佳反差萌啊，就发现说当他不说话的时候，通常呢他不仅仅是在思考，有些时候可能他就已经跑神儿了。
没有，我在思考。
没有，其实有些时候呢，真儿话多呢，也不是因为我真的想说话，对方不说话嘛，你总得说吧，对，总得有个人说呀。
你不听我怎么插上嘴呢？
好，那咱停了。
你继续。
那咱们今天的确是得继续。我们上一次呢聊了一下，聆听者呢其实有三个错误，就是防御性聆听、伪装性聆听，还有呢选择性聆听。那今天呢咱们要说，那好的聆听者有些什么样的要素呢？
好的聆听者呢，首先有正确的聆听的态度。首先呢，他要对对方完全的关注，就是说你要在对方讲话的时候，你要把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
我现在就是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呀。那眼睛要看着对方的眼睛，两个耳朵要竖起来，脸上要带着微笑和接纳的表情，然后呢专注的神情看着对方。
对，而不是说你看其他地方，
看着手机，
看着手机，
看着电脑，或者是听着音乐，或者吊儿郎当的样子，那绝对都不是一种尊重性的注意力的看着对方。
对，如果你没有向对方表示你完全专注呢，对方很容易收到你的信息了，也就是说
你不想听，
你根本不想听。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呢对我们教小孩子的时候也是最管用的。你们发现小小孩的时候他们很不容易专注，当你想要跟他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时候呢，真儿都会在前面加一句什么呢？看着妈妈，看着妈妈，看着妈妈的眼睛，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眼睛对眼睛有目光的接触的时候，这个直接的信息的沟通才会达成。就好像现在林真儿跟陈如佳，我们两个直勾勾的看着对方，为了要免得错过对方在讲的时候的那个信息，然后我们两个的直勾勾的看着对方，当然也是含情脉脉的。好，请继续。
除了完全关注以外呢，还要有这个愿意接纳的这个态度，也就是说不然对方讲什么你都愿意去听，愿意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呀。我现在就是表达接纳呀。其实你们发现吗，当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听着对方讲话，我们能够时常的表达一下我们的赞同，比如说嗯啊啊呀、啊、哦啊是啊，这个呢会让对方觉得说哦，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积极的参与在我的表达过程当中，对吧？
对，特别是表达的对方，当对方很多时候表达不单单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感受的时候，你接纳对方的感受，接纳对方的情绪，这样呢对方才有意愿再继续往下讲下去。如果说你给对方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你讲什么我都给你直接否定的话、
嗯、
哦，你这讲不对啊、哦，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你干脆就说这个、嗯、我要给你澄清一下，也就是说如果你
没有允许对方把整个信息讲
出来，或者说你否定他所讲的一切的时候、嗯、那对方也没有这样意愿再继续沟通下去。
嗯，正儿跟陆家我们学过一种沟通方式，以前我们两个实在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我们用过，记不记得，就是我们说话语权，一个 stop sign 和一个话语权。这个呢就是可能你用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我们拿个小纸片或者拿一支笔，就是谁拿着那支笔的时候谁讲话，另外一个人就必须听、嗯，而且中间不可以打断，也不可以澄清事实，也不可以
否认对方。
你在整个过程当中要积极的聆听，而且呢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就是说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吗，就是可以问一些问题来澄清。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操练，虽然呢我们没有继续坚持下去，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说我们能够接纳对方了，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稍微听得到对方的真实的信息，也能够稍微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背后的那个情感，所以呢显然就是说这个过程呢就变得自然很多。但如果才开始你们根本就不会，总是热吵吵吵吵都没有停下来听对方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就是有一个开始让对方能够完整的讲完自己的信息，然后再进行解释或者是进行回应。
嗯，愿意接纳的意思就是说我能够愿意去体谅对方的感受想法，而不把我自己的意愿或者想法强加给对方、
嗯、
也不是说用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解释对方的这个动机。
其实正儿又想到一个例子，我们才结婚的时候呢，正儿那个时候会跟陆家分享一些我的感受，然后他给我的回应就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这么觉得呢，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对，你怎么可能这么想，
是不对的，
对，我怎么没有这种想法，是吧？太荒谬了，你这种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应该这么想。
哦，哎呀天哪，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个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正常，哇，这还了得，对不对、
嗯、
当我们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么说，就奇怪了，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人这么说，你怎么会这么说，你太奇怪，就会让对方觉得他有这种想法完全是他的荒谬的导致，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发出来的这种想法。
那沟通还有什么意义呢，
对，所以好多时候当我们的回应不正确，或者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我们没有用那种积极的态度去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英文有个词叫做 put your feet in other people's shoes，就是把你的脚放在对方的鞋子里面穿一穿，你才知道说哎呀真的夹脚没有那么好看，对吧、
嗯、
你才会真的知道说对方说的是真的。而如果你完全不去体谅对方的立场，你只是用你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干，那不会啊，我觉得你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硬不承认对方的这一种感受的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体贴而且是没有爱的一种表现。
对，即便是你不能同意对方所讲的，你也可以能够体谅说对方在那个环境下面他有这样的感受，那感受是个不能否定的事实嘛。
是，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这一点啊，可能好多的弟兄得学，好多的丈夫，因为女人的感受比较多，然后女人的感受呢比较敏感，就是这是我们天性里面的一些东西。当然我说的并不是那种好像所有的人就是一概而论，我说的就是一种 typical 的，就是普遍性的女人都比较敏感一些，感情比较丰富一些。那普遍性的男人呢，都可能比较木讷一点点啊，比较粗糙一点点，神经比较大条一点点，这是很正常的嘛。因为我们说了，男人是用土造的，女人是用骨头造的，对吧？所以比较精致一些，比较细腻一些。可是呢，在婚姻当中呢，其实我们发现说，当我们接纳认同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这是一个沟通的第一步。也就是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认同你的感受，咱们俩从这个同时间出发才能够解决问题嘛。
嗯，
但如果是我们站在两个完全相对的立场上，我根本不认同你的感受，那我凭什么要替你解决你感受所带出来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没有这个感受啊，对吧？所以有一些的姐妹常常感觉到不被爱，其实不是因为丈夫不爱，好多时候就是因为丈夫没有体恤他们的一些比较细腻的感受而已。
对，我想对于讲的人来讲的话，只有感受到对方愿意接纳自己的这些想法，而不是一味的否定自己，他自己才有这个分享的这个意愿嘛。
对，所以今天咱们讲的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对一个好的聆听者，你不仅要给对方一种非常尊重的倾听的专注的态度，你也需要能够了解对方在讲什么，能够肯定对方的感受。
那第三点呢，还是要忍耐。可能沟通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谈沟通的，通常是比较严肃的沟通嘛，而不是这个日常的交谈呢。那严肃的沟通的时候，那对方讲话里面可能有些表达地方不让你满意的地方啊，会让你觉得受伤的地方啊，或者你觉得对方有些表达内容呢，可能你也不能接受，或者说你觉得有些地方你想澄清事实，但是这个过程里边你只有忍耐对方的整个表达的时候，才能够最后完成沟通。如果说你不忍耐的话，很多时候当你们碰到第一个冲突或者意见不合的时候，你的沟通就结束了。
对，好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对方才说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聚焦在感受上面，但感受不一定是事实的。正儿就记得陆家讲过一个非常经典非常棒的一个关于沟通的解释，他说过什么呢？他说其实我们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是有三步的。第一步就是先确定我们的感受 feeling， 就感受，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事实 facts。 当我们确定我们感受的时候，进入到事实当中，我们才能够有 future，记得吗？
这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
哦，是吗？我怎么就觉得都是我老公智慧的老公说的呢？先咱们讲过的这三个 F， 第一就是 feeling，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感受啊，因为感受有些时候会夸大，或者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对吧？它不准确。感受并不是事实，比如说我的感受可能陆家不爱我了，或者是我的感受是觉得说你现在根本不在乎我了，这是我们的感受，但是并不代表对方真的是在这么做。所以当我们的感受讲出来，给了对方一个机会来解释和澄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进入到 facts， 就是进入到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哦，可能最近太累了，最近没有时间，对你的关注不够，对吧？我们就会到了这个事实当中，然后才能够解决 future， 就是未来我们该怎么做。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心跳超过120的时候，你这个沟通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当你、这个、
我觉得你的生命也结束了。嗯，好，继续。我觉得太好笑了。对啊，是啊，120还能活着吗？嗯，
当然可以啊，跑步就可以跑了120。
好，好吧，继续。
当两个人情绪开始高涨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没有办法再进行这个
有效的沟通。
有效的沟通。所以忍耐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自己血压降下来。可以忍耐去听，而不是说就放弃沟通。
可不可以边拿着一瓶降压药边沟通呢？
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的女儿沟通啊，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我气得一个吐血，到最后我想做一个父亲要学习忍耐嘛，所以我最后我就问她，她讲了一通她自己情绪哪里不高兴不高兴，还在批评老爸说老爸
不关心她
讲了一堆了以后呢，后来我就问她说，那我要做什么才能让你觉得
被关心，
爸爸爱你，关心你。从那时候他才开始软下来，就开始慢慢讲话，开始慢慢的真的沟通。那我如果那一天很没有忍耐的话呢，那我们的沟通早早就结束了，最后的结果就是相互的冲突，
对，或者是更大的管教，对吧？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慢慢的学习啊，在沟通中实际上也是个操练忍耐很好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正好要跟您分享陆家所讲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但是我们现在卖个关子，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呢，就必须要关注我们的婚姻私塾。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这里了，就这样了。林真儿，
陈陆家，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全力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得胜的号角已在全力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歌声的号角已在全力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